4月21号，星期四，这两天是美国公司陆续发布季报的日子。那市值建立在持续高增长预期的这些科技股，实际上现在是比较危险的。业绩披露中稍微有不及市场预期的情况，就会出现大跌。比如说视频平台 Netflix 网飞，上个季度大家还记得吗？因为它不及市场预期的这个用户增长，结果当天暴跌20%。那这个季度呢？用户的流失更是让市场大跌眼镜，它的股价是暴跌了35%，在一个交易日内，现在是跌回到了2018年1月份的水平。那在过去6个月里面，网飞的市值蒸发了60%，所以纳斯达克挤泡沫的这个过程已经开始了哈。我们来看看网飞的2022年1季度报到底是个什么状况。他们减少了20万的付费用户，并且发出了一个业绩预警，说二季度的时候减少的付费用户数量可能会在200万。但是这家增长了10年的公司，实际上现在到了一个拐点，就是用户开始流失。为什么会流失呢？他们给出了几个理由。第一个就是乌克兰遭遇入侵之后，网飞和很多欧美企业一样撤出了俄罗斯市场，那用户是减少了。第二个呢，就是市场竞争过于激烈。网飞过去是很自信的，他们以前经常说他们的市场增速的竞争对手只有一个，那就是用户不看电视的时间、睡觉时间或者看书和工作的时间。可是现在他承认，就是来自于电影行业巨头，像迪士尼、HBO、华纳兄弟、CBS 和派拉蒙等等这些大的巨头的压力，以及还有像亚马逊、苹果、呼噜这样的视频平台。美国的这些流媒体服务平台每个月都是8.99块到15.99块之间，那用户其实不可能每一家都订，对不对？所以他们现在会更多的去挑选喜欢看的内容，看完了之后就退订，所以这也是一个为什么用户会减少的过程。就另外大家想一想，这中间有一个颠覆的过程这个网飞一开始推出了这个流媒体服务，并且进军投资电影电视剧，它是颠覆了传统电影行业的这种生意由于担心人们都不去电影院，票房会减少，大家都在家打开电视看电影或者打开平板看电影，所以这些大的好莱坞的制片厂开始顺应潮流，也推出他们的流媒体平台。那像迪士尼，有孩子的家庭都必选，因为有太多内容可以直接就放到这个流媒体平台上了。那再说这个华纳 HBO 这个平台，华纳兄弟就直接把自己的新电影在院线和这个 APP 上面同步上映。那你像蜘蛛侠、什么神奇女侠这种大电影，可以在家就看首映了。那再加上 HBO 这个平台上有很多原创精品的电视剧最高质量的内容很快就会吸引到这些用户过来，就大家没有什么忠诚性可言。这些被颠覆了模式的大厂进军到流媒体行业之后，他们现在又开始反过来挤压网飞的市场占有率和它的利润。那竞争之下，网飞现在需要考虑就是投资原创内容上面应该更加谨慎。过去都说这个好莱坞他们的明星或者名导演只要带着 idea都不用拿剧本，你就可以直接去找网飞去谈然后网飞也不会像那些大的制片厂一样会问东问西，然后问预算，谈各种各样复杂的条款，然后他们基本上就是你觉得还可以，这些人靠谱就直接签投。就过去这几年里面，很多导演和演员都是说他们一有想法了，第一个去 pitch 的，就是去谈的，就是去网飞的大楼里面去跟他们谈，拿到钱就可以开拍了。那以后这样的好日子恐怕是一去不复返了。那要知道，网飞一年在原创内容上的投资实际上已经达到了170亿美元的预算。那确实他们也拍出了很多奥斯卡的得奖影片，但是大家如果订网飞的话，知道这上面的烂片或者水准平平的电影也很多。那同时呢，亚马逊、苹果这样的 deep pocket大金主，更大的金主，他们正在拿钱砸向好内容上面。然后像亚马逊，他拍那个《指环王》的电视剧，据说投资是4.5亿美元。那网飞上有一些比较高口碑的电视剧，像《The Crown》《王冠》《Strange Things》《奇幻物语》，还有什么《Ozark》《黑钱圣地》，这些好的电视剧很快就要进入到最后一季了，也就是说，那些能够粘人的东西会陆续的消失。所以他们还是得想办法挑更加精挑细选的在剧本上面，然后同时 还得再去想其他办法去寻找增长。他们的 CEO 在昨天的业绩说明会上也说哈，说这个放缓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个你看这个全球虽然还有那么多人啊没有订阅网飞，但实际上有很多家庭之间他们都是共享一个网飞的账号和密码，然后就是有很多人实际上是在免费蹭网飞的服务。我们希望把这一部分的用户变成付费，他们大概想了两个办法。第一个就是先在拉丁美洲的三个国家，智利、秘鲁、哥斯达黎加，然后先推出这种试运行，就是说如果一个家庭你希望再加另外一个家庭进来到你们这个套餐里的话，只需要交2-3美元就可以。那第二个措施就是它会推出一些更便宜的月付费套餐，比如说3-5美元，但是付出的代价就是流媒体平台上以后也会插广告了。来说说网飞哈，它的股价一天跌去35%，也带着整个纳斯达克板块往下跌。那接下来几天要发布季报的巨头公司，市场们也开始有点警觉，担心他们的业绩不及预期。比如说 Facebook 它明天会发财报，那今天它的这个股价就提前跌了7%。戴不戴口罩这个问题在美国又回来了，因为疫情已经进入到一个比较可控的阶段，好多人都已经把它叫做 post pandemic， 就是后疫情时代了。所以目前所有州的这个口罩强制令都已经解除，戴不戴看的是更多人的自由还有选择，以及比如学校啊或者商户他们的具体要求。但是有一个地方比较特殊，就是公共交通，比如说飞机，然后飞机场，这些都属于联邦政府管辖的区域。联邦政府之前是把口罩的强制令延长到了5月3号，这是拜登上任之后才开始实行的，所以到现在是大概14个月左右的时间。不过呢，佛罗里达州的一个女法官叫 Mizzo， 她发布了一个52页的裁决书，认为强制口罩令在这些公共交通上已经是不合法的了。因为美国又是三权分立，所以她的这个裁决就可以足以让口罩令作废。那为了防止这个被乘客们起诉，所以美国的航空公司、机场、火车、火车站、地铁、公交，甚至 Uber、Lyft 这种打车平台都马上更新了他们的政策，不再强制要求佩戴口罩。但是拜登政府也准备反击哈，那今天美国的司法部，实际上你可以把美国的司法部想象成为美国政府的一个律师团队，他们会代表联邦政府对于这个女法官 Mizzo 的裁决提出上诉。那在他们上诉之前呢，司法部还是寻求了美国 CDC 这个防疫部门的意见，就是根据现在的疫情数量、最新的变异病毒的传染性以及戴口罩的必要性，你们觉得有没有必要在公共交通上延长口罩令？然后 CDC 说绝对有这个必要，所以就是上诉了。那之前呢，这个废除口罩令的这个佛罗里达女法官，她是特朗普总统提名上任的，她是根据什么法律废除了联邦政府的口罩令呢？说回到这个 legitimate， 虽然你别看是政府哈，但是政府要颁布什么命令的时候实际上都是法律。拜登政府的这个口罩令它实际上是根据1944年的一个比较旧的法律，当时这个法律给联邦政府权力可以基于公共健康卫生安全去制定一些政策，适用于这种大的传染流行疾病以及威胁到人类健康的这些情况之下。那 Mizzo 法官他抓住一个词儿叫 sanitation 啊，就是卫生来说事儿。他不认为戴口罩属于 sanitation 公共卫生的范畴，当然他把这个 sanitation 卫生看得非常的狭义，就认为就是保持清洁干净。那他说消毒可以，勤洗手可以，但是戴口罩不能保证卫生。所以有不少法学院的教授看了他这个裁决书都说，假如他是我的学生，这是他期末的最后的作业，这样的解读肯定是不及格的，因为他没有进行足够的 legal reasoning， 就是推理的过程几乎为零。Mizzo 他是在33岁左右的时候得到特朗普的任命，成为了佛罗里达的联邦法官。这个美国的联邦法官也都是终身制哈。然后他和特朗普相识是因为他在一个叫 Jones Day 律师事务所工作，有8年左右的一个律师经验。就是8年是一个什么概念呢？也就是还达不到提升为合伙人这个标准，合伙人的标准都要求是9年半以上。但是他呢，对于这个保守派的忠诚是让他获得了提名的真正的门票。他曾经给托马斯大法官当过书记员，还给2个保守的联邦法官当过书记员。那么现在这个裁决真的是让更多的保守派人士认识他并且欣赏他哈。所以你从这个 到底在公共交通上、飞机上、火车上要不要戴口罩这个事儿，你又能看出这是美国的一个问题哈，就是什么都可以 politicalize， 什么都可以被政治化。法国总统第二轮的选举将在四天之后，也就是这个周末进行。马克龙对阵玛丽勒庞，两个人昨天呢进行了一场2小时45分钟的电视辩论，就生活成本、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气候变化、难民等问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辩论。相比四年前，那个时候勒庞很紧张，缺少准备，那这一次他表现得比较淡定哈，准备也很充足，非常具有攻击性。他说 70% 的法国人都感觉到生活成本在过去五年里，也就是马克龙你的任期里急速上升，生活质量是急速下降。我的建议就是我们以后少管点国际上的事儿、欧盟的事儿，我们把注意力更多放在本国人的身上。然后马克龙就是说啊，这是因为百年不遇的全球性的大流行 COVID-19 所导致，而且之后又出现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这样的战争哈。马克龙反复强调说，经历了这些挑战的法国只会变得更加强大。那至于上升的生活成本，马克龙给出的对策是这个油价它会设置一个 cap， 也就是上涨不会超过那个范畴，超过之后是政府来补贴。另外呢，会减免一些税收，如果公司发奖金的话，这部分将变成是免税的。在整个辩论的过程之中，马克龙希望显示的平易近人哈，因为不论是极左还是极右的选民都认为他是大资本精英阶层的代言人，说他很骄傲啊，过于官僚主义啊，什么不食人间烟火啊等等啊，所以他非常注意哈，在昨天的这个辩论之中。那玛丽勒庞呢，他的政策就是听起来很实惠哈，但真正能不能实现再说。他的政策就是要减税，永久性的取消能源上面的增值税，另外30岁以下的年轻人不用交税，还有消费税要降低。那对待欧盟的态度上，其实勒庞也是有变化的。五年前他对于法国在欧盟的态度就是我们也要跟英国一样脱欧，但是现在呢修改成为法国要从内部去改变欧盟，把这个大欧盟变成小欧盟哈，少管点事儿吧，就集中在经济和市场区域内的合作就可以了。但是马克龙在这一点是希望说能够把欧盟做大做强，除了在经济上、政治上，还要在军事上再加强协同。谈到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这是勒庞的短板，因为他在战争之前的对外的口径就是非常的赞赏还有欣赏普京，经常夸奖普京。而他的那个极右翼的党派之前寻求贷款哈，就是去发展这个，等于说党的经费不够了吗？然后法国的这些银行都不愿意和极右翼扯上关系，都没人给他们贷款，最后他还是找俄罗斯银行贷的款哈。所以一谈到俄罗斯就是他的这种硬伤。谈到移民的问题，勒庞很狡猾哈，就是说他认为这个应该把选择的权利交给法国人民，就是来公投到底哪些人欢迎来到法国，哪些人可以留下，哪些人必须走哈。强调说要允许更多的公投来决定法国的政策，所以为此他还要修改宪法啊，为的就是让百姓有更多的发言权。明显他是这个冲着黄背心的那个支持群体去的。目前从支持率来看，马克龙还是领先的哈，是54%，勒庞是46%。